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恩辉，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非常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希伯来书的讲论里头的第十九讲了，节目的上半部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讲希伯来书。好，下面的时间请你准备好收听希伯来书的讲道。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讲到摩西这个人物。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呢是这么说的，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你现在看看，在摩西的一边呢是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也差不多等于是王子了，是王子的优越，那种富裕，王室的荣华，埃及的富贵。但是另一边呢是神的选民的苦难和基督的羞辱，你怎么选呢？那你可以选择一些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好处，或者呢选择永恒的利益，永恒的好处。摩西呢非常聪明，他选择了永恒的好处，而不是眼前短暂的益处。那但愿神也赐给我们这种智慧，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考虑永恒。我认为呢，短暂的兴奋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将来看到那条道路的终点其实是永恒的终点。那摩西呢，他注重那个永恒不变的，看见呢追随耶稣以及为耶稣生活的那种永恒的报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恒心忍耐的秘诀呢，就是他能看到神还有神的工作。当受苦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恩手，哎，我们就能够忍耐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意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都有一个目的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了。有时候我们也许没办法理解，可是呢，我们知道神有他永恒的计划。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手在工作呢，哎，我们就可以忍耐，就可以看见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神，我们就有所指望。我们看到那个信心的背后或者是前面呢，有一个实体啊，一个真实的实体，这个也是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的证据。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我们以前也谈过了，神给埃及人的一个最后的灾难呢，就是把埃及每个家庭里头的头生的儿子杀死。主说他将要路过整个埃及地，而且每一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呢将要被杀。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羊群当中的第一年出生的一只羊羔杀了，把羊的血呢洒在门柱。那这个做法是很特别的， 当你把羊的血这样撒在门柱上的时候呢，这个血迹就做成一个十字架了。神说他将经过每个房子啊，如果那个门柱上有羊的血呢，那么这一家的长子就可以免死。而这只羊呢，就等于是啊代罪羔羊了，他代替了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长子。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样，他代替我们而死，他成了代罪羔羊，以至于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可以免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还有三十节呢，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在耶利哥城那里住着一个女人叫拉合，她收留了约书亚派遣来的探子，她帮探子离开耶利哥的居民。因着信心呢，拉合收容了探子，结果就保守自己平安无事。第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然后三十二节继续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那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呢，上面这些人呢都是因着他们的信成了以色列的士师，而且呢因着他们的信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那唯一例外的是大卫，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在这里呢却没有提到很多关于大卫的事，只是列举了他的名字而已。作者举例那些信靠神的人所成就的事啊，包括了下面这些。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3到35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以上是第一部分，都是信心的积极的榜样，比方打败列邦啦，得了应许啦，堵住了狮子的口啦，灭了烈火的猛士，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但是呢信神的人同样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有信心呢并不是等于说你的病一定可以得到医治啊，打仗呢一定胜利，永远没有困难，不是这样的。这个作者呢继续说，第35节，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释放呢原文做赎，就是把它赎回来，这个赎，苟且不得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那这些人呢为着他们的信仰而遭受苦难，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对神固守不变呢。一个人因着战胜敌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的信仰而受挫折，也是有可能的。神并不是常常救助相信他的人，信赖他的人啊，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假如我们信赖神呢，神就一定会救助我们。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呢都有一个错谬的推论呢，以为基督徒永远不会失败啊，这是错的。早期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迫害啊，有些人被希律王斩首啊，还有斯提法呢被人用石头打死。这些人都是蛮有信心的人呢，可是呢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被人折磨，他们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他们宁愿复活以后得到永生，比起复活之后得到永远的咒诅 更美呀。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一章36到38节，36到38节，十一章，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撒加利亚还有相传耶利米呢，也是被石头打死的，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那这是关于这批信心领袖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可以说是非凡的一个生平。那这些呢，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因着他们对神的信赖，他们忍受了多少折磨。你对神的信赖并不是常常带给你非凡的成就的，或者是叫你永远战胜敌人的，但是呢，借着你的信心呢，神会帮助你克服在你生命中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危难危机。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种能够持久不变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呢，能带给你崇高的信仰，能带给你就算在苦难里面还是有一个丰盛的经验、丰盛的生命。我们再看38到40节，希伯来书十一章38到40节，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他们存着这种信心都死去了，他们相信神将差遣，而且借着自己的儿子给世人带来救恩，相信神为他们的罪开一条出路。神曾经应许过，他们都是存着这种信心而死去的，但是呢，他们死了以后并没有进入天国，他们献祭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信，因为他们深信有一天神将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当做祭品。他们所献的祭并不能够把罪除去，而只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就是神将由他的独生子预备的那个最完美的祭品。那所以呢，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进入天国，他们必须等到神赐给他们所应许给他们的，也就是好像路加福音所说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6章，在那里呢，耶稣就讲到一个讨饭的拉撒路的事情，那个故事，路加福音的第16章第20到31节，20到31节。那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的说了，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教导我们说呢，地狱和天堂是两个分开的地方，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死去的人呢，来到这个地狱的间隔，亚伯拉罕将安慰他们，而且提醒他们神的应许，他们将来呢会到天堂那里去的，会跟亚伯拉罕跟神一起的。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呢，也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以赛亚书的第61章的第1节呢，那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听说呢，当耶稣去世的时候，他首先到地狱向在监狱里的灵魂布道。当耶稣复活以后呢，很多圣徒的坟墓被打开了，而且人们看见很多圣徒在耶路撒冷走动。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解放了囚禁的俘虏，他腾空了地狱的间隔，很多圣徒呢在那里等待着神的应许，他们全死去了，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全部到了这个阴间，在那里他们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而当耶稣来的时候呢，神就宣告俘虏得释放了，给神献的祭到此就完全了。耶稣打开那个监狱的门，释放了被囚禁的圣徒。经过耶稣基督到天国的门呢，已经被打开了， 耶稣呢就告诉马大，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真的，我们会在一瞬之间被改变过来，死亡只是一种改变，我的灵魂从这个旧老的帐篷搬出去，迁移到另外一个新的房子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这么说，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还有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也对腓立比的信徒说啊，他说他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他在肉身活着为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呢是更要紧的。还有我们再看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保罗又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保罗说他听到的事情是这么奇妙，以至于他要是再重复，其实就好像犯罪一样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呢，临前十五章保罗又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三节。那对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来说呢，这个就是死的定义了，死亡的毒钩已经除去了。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他大声地喊着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从这里呢他拔掉了死亡的毒钩了。这样呢对神的子民也包括了你和我来说呢，死亡的那天就是光荣的加冕的日子，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非常荣耀的盼望啊。所以呢教会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离开这个身体呢就与主同在了。我们真的要说哈利路亚。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 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怀疑母亲被邪灵害死。听众提问：今年三月，我觉得母亲被鬼附体害死了，死后尸体僵硬，没有半点信耶稣得救的特征。她信耶稣后接受了浸礼，信主也有十余年了。我妈如果信了耶稣也被鬼害死，她是否得救呢？请回复，谢谢。
陈安老师解答。
听众你好，我是陈安。位置是什么事情让你认为你母亲是因为被鬼附而遭害死呢？你又觉得怎么样才算是信徒肉身死亡的特征呢？人死后因为体内没有血气流动，肉身都会变得僵硬，人人都是一样，这跟信仰完全没有关系。
约翰福音11章11到13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使徒行传13章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
圣经通常说已经死了的人是睡了。
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就会使已经死了的信徒复活，将复活了的信徒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与主在天堂永享福乐。如果你的母亲已经信主，并且接受洗礼，并且10多年都没有改变信仰， 我相信他是真心信主的。主耶稣基督应许，凡信他的都必得救，将来也必复活，享受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无需担心，相信神的应许，并盼望将来与母亲在天家重聚吧。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如今耶稣所得的持刃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8:6。
生老病死呢，是我们人必经的几个阶段呢、很多人以为死了啊，就是一切盼望都没了。但是对一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死亡只是一种改变。通过死亡这道门呢，我们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解脱，是一种真正的祝福啊。但愿我们都有这个凭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而来的一种盼望、快乐。我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懂得今天活着的时候怎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了，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如果连谁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眼前，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必眼前停留在你，在世上曾高峰中去，在那里与主相遇。在这里。